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台湾谴责中共围台军事演习，美日表达关注。中共海警船进入日本领海，日本首相石破茂关注中共军事演习。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真主党，说将会避免伤害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拜登总统预计星期四访问德国，保访行程大幅缩减。前黑龙江副市长涉嫌贪腐潜逃美国，被查封物业超过1000个。美国三位大学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中共军方星期一宣布展开围台演习之后，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要求全军官兵提高警觉，以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态度来应付。台湾总统府谴责中共无视善意，再度军事挑衅，意图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现状。国防大学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星期一在国策会举办的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态国际研究会表示，中共今次的军事演习，他没有宣布会有实弹或者发射导弹，没有导弹就表示今次不是一个烟花秀，烟花秀是心理威胁，就是灰色行动其中一个目的。今次比较注重实战能力的验证，所以比较安静，比较看不到，但是这样反而对我们的威胁比较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表声明，对中共军事演习表达严正关注。米勒说，中国以军事挑衅的方式对一次例行年度讲话作出回应毫无必要，并且有引发局势升级的风险。美国将会继续密切监控中国的活动，并且同盟友与及伙伴进行协调。东亚邻国日本也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军事演习动向。中国星期一宣布对台军事演习，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统计截至当地时间下午4:30为止，侦察到125架次中共军机，其中90架次进入应变区，另外有17艘中共作战舰、17艘中共海警舰在台湾周边海域。每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星期一在自民党总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周边的和平和稳定不单止对我国、对地区来讲也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关注这个情况。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星期一亦在自民党总部说，不排除共军发射飞弹的可能性，会持续搜集情报和警戒监视。当日上午亦有4艘中共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台附近海域。日本方面声称领海受到侵犯，日本海巡署随即对中共海警船发出警告，要求对方立即驶离，并且呼吁不要再进入日本领海。星期一，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以色列将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对驻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造成伤害。法新社的报道说，这一项声明是在加兰特和奥斯丁进行交谈之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的。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竭尽全力，避免对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和阵地造成任何伤害。最近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交火，导致至少5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人员受伤。 但是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要求将驻黎巴嫩的维持和平部队撤离到安全地带。内塔尼亚胡警告，这些维持和平人员可能会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人质。因为飓风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在最后一刻取消对德国的访问之后，现在已经确定更改的访问日期。根据来自柏林和华盛顿的德国电视二台的消息，拜登预计将会在17号，也就是星期四晚抵达德国，并且计划无声抵达。正式访问日程只是安排在星期五。拜登希望在柏林会见德国联邦总统施泰恩迈尔和联邦总理索尔茨。拜登原定计划访问的德国行程，在今次更改日期访问的时候将会大幅缩减。原本因为乌克兰战事即将举行的拉姆斯泰恩会议，现在肯定不会举行。德国总理索尔茨已经在10月11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宣布了将会在拉姆斯泰恩会议宣布一男子计划。据说德国联邦预算向乌克兰提供3亿9700万欧元，另外共同宣布的内容还包括伙伴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一男子援助。据中央社星期一报道，前中国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全良6年前因为涉及巨额贪腐潜逃美国。中共法院日前公告，李全良涉案资产超过人民币31亿，封查物业1021个。在李全良潜逃美国之前的2017年，鸡西市全年 GDP 是530亿1000万人民币。而李全良上述涉及的贪腐总金额相当于鸡西市该年 GDP 的接近6%。公告指出，李全良在任职期间就陆续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并且在2018年11月15号潜逃境外。香港另一报道，李全良在2020年曾经接受海外媒体专访，显示他在美国洛杉矶声称已经提出庇护申请。李全良身为三线城市的副市长，贪腐金额之大引起中国网民震惊。很多网友都在微博留言表示，一个小地方都能够贪这么多，涉嫌资产超过31亿，一个地级市副市长这么腐败，令世人为之侧目。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美东时间14号上午5点45分左右出炉，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的罗宾逊获得，表彰他们对社会体制如何形成并且影响繁荣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出，年度诺贝尔奖落幕上星期的7号至11号已经依次序公布了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得主。每项诺贝尔奖奖金是1100万瑞典克朗，最多由3名得主共享，得主将会受邀在12月10号领奖。这一日即是诺贝尔奖创办人瑞典发明家诺贝尔1986年逝世的纪念日。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各项奖项中唯一不是依照诺贝尔遗嘱设立，而是透过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的捐赠成立。
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北韩派遣士兵去俄罗斯部队，并且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以避免一场更大的战争。泽连斯基在晚间例行谈话中说，我们看到俄罗斯和越来越多好像北韩的政权结盟。他表示，这个不再单只是运送武器，而是货真价实地从北韩派人到占领者的军队入边。显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同伙伴的关系需要更进一步强化，以支持更多的前线需求。当日较早的时候，俄军表示已经攞下另一个乌东村庄，并且延续几个礼拜来的路线，持续向重镇波罗夫斯克挺进。过去一个月来，俄军已经一步步向顿涅茨克州西部推进。 基辅当局周末期间表示，目前战局十分艰难。当我们提及乌克兰需要更多长程战力，部队需要更多决定性的支持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开立军备清单。南韩军方消息人士在当地时间礼拜一表示，为了完全断绝两韩之间陆路的交通，北韩正在准备炸毁京义线、东海线铁路，最快可能在礼拜一就进行。韩联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指出，北韩军方在总参谋部宣布将完全断绝与南韩联络道路之后，就开始准备炸毁连接两地的铁路设施。我们正在密切注意北韩军方相关动态，以确保我方官兵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另外，南韩军方亦正在监视北韩设置在北方限界线一带的海岸炮炮门情况。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北韩有时亦会为了空气流通开启炮门，必须随时关注周边的动态。南韩国家安全顾问10月12号星期六表示，南韩、美国和日本领导人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举行三边峰会。当日较早的时候，南韩总统办公室青瓦台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在今年年底之前举行三边峰会。在老挝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向南韩总统尹锡悦转达了这个建议。韩联社说，如果三边峰会成行，将成为去年在大围营举行的历史性三边会议之后的后续行动。到时拜登、尹锡悦将与日本首相石破茂齐聚一堂。同一时间，由于美国大选将至，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智库亦已经向日本和南韩官员保证，他将持续拜登政府加强三方关系的努力，共同对抗中共和北韩的威胁。在经历两宗行石未遂事件，又面对着伊朗的暗杀威胁之后，川普团队目前正要求提高安保级别，被川普使用军机、大围营车辆，并且扩大他的居住场所和集会地的飞行限制。而拜登总统已经表示，他已经指示政府提供川普所需要的一切。上个礼拜五，当被问及加强安保级别的请求的时候，拜登总统说他应该会满足这些需求，只要他不要求出动 F-15 战斗机就可以。拜登表示，我已经告诉政府部门知，应该满足川普的一切需要，就好像他是现任总统一样，如果条件符合，那就没问题。提高安保级别将会打破先例，这个也是美国近代史上首次被总统候选人或者前总统在选举之前乘搭军用飞机。由于以色列今个月遭到伊朗攻击，美方官员向媒体透露，以色列已经将可能的回应目标缩小至伊朗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过去一年持续与伊朗支持的团体交战，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加沙走廊的哈马斯集团。目前中东仍然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慎防战事进一步升温。10月1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报复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发起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曾经多次表示将会做出回应。而 NBC 引述匿名的美国官员指出，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以色列将攻击核设施或者发动暗杀行动。以色列亦仲未确定手段和行动的时机。以色列官员目前亦仲未公开评论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10月13号星期日发出一份威胁言论，指出他在自卫方面将不会有红线。这个言论发表之后，中东国家处于焦虑之中，因为以色列已经誓言将对伊朗两个礼拜前发动的导弹袭击做出强烈回应。路透社指出，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的言论似乎目的是打消这种看法，亦即是伊朗将承受以色列的打击而不会做出进一步回应。而以色列军方就表示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摧毁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但是没有透露将怎样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 NBC 报道亦都引述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以色列仲未就怎样行动和何时行动做出最终的决定。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节演讲中捍卫台湾民主后，当地时间礼拜日，中共在台湾周边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无疑对海陆目标进行打击。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表示，将在台湾海峡以及台湾的北方、南方和东方海域进行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东部战区称，中共舰艇和飞机正从不同的方向接近台湾，训练内容包括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并声称这个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针对中共演习，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不理性的挑衅行为。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共以军演回应赖清德讲话毫无道理。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呼吁共产中国克制行事，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台湾海峡以及更广泛地区和平稳定的进一步行动。米勒强调，美国将继续监测中共的活动，并与盟友和伙伴就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协调。礼拜日晚，以色列北部城镇宾亚米纳受到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四名士兵死亡，至少61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这次袭击是自去年10月以色列和真主党战争开始以来最血腥的袭击之一。真主党礼拜日表示，该组织已经向位于宾亚米纳的以色列戈兰步兵训练营发射了攻击型无人机。这次袭击是对以色列礼拜四袭击黎巴嫩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礼拜日表示，他们拦截了一架由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具体地点。一些媒体报道说，该地点是被一架由黎巴嫩发射的低空无人机袭击的。这个是一种相对来讲并不复杂的无人机，它似乎没有激活以色列的预警警报。以色列安全局势升级之际，美国礼拜日表示将向以色列提供先进的反导系统，以及美军操作人员。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部署萨德防御系统将增强以色列的综合防空系统。礼拜日，美国边境巡逻队官方公会宣布全力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希望他能够再次当选并结束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在亚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谷举行的集会上，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川普在集会上告诉与会者知，他很荣幸获得这个工会的支持。之后他邀请工会主席佩雷斯上台。佩雷斯说，由于允许数百万未经审查的移民进入美国，而这些人正在犯下谋杀、强奸、抢劫、入室盗窃和其他各种罪行，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他之后敦促现场群众在11月作出选择，并表示，我们代表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所代表的16000名男男女女，强烈拥护并支持唐纳德·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川普还向边境巡逻队成员承诺，一旦当选，他将立即要求国会批准给他们加薪 10%， 并征聘10000名边境巡逻人员，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礼拜一，南韩政府表示，北韩正准备炸毁与南韩之间的跨境公路。据路透社报道，南韩军方发言人表示，北韩军队正在位于西海岸和东海岸边境的道路两侧进行部署，最早可能在礼拜一实施破爆行动，炸毁连接北韩和南韩的铁路和公路。北韩军方上个礼拜称，将完全切断与南韩连接的公路和铁路，并在北韩边界进行军事加固。另外，北韩上个礼拜五指控南韩派遣无人机在平壤上空撒下大量反北韩传单，并在周末发表进一步声明称，如果再次发现南韩无人机飞越平壤上空，后果将不堪设想。礼拜日，北韩表示已经在边境部署了8支全副武装的炮兵部队待命。礼拜一， 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李成俊上校拒绝回答有关呢啲无人机系由军方定系民间放飞嘅问题。南韩军方表示，南韩拒绝回答呢类问题系为咗避免卷入北韩制造嘅可能引发冲突嘅圈套。礼拜一，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虽然马尼拉希望就南海问题进行对话，但菲律宾对中共在区域行为准则谈判中的真实意图持怀疑态度。上个礼拜，菲律宾总统小茂科斯在东盟峰会上发出迄今最强烈的呼吁，要求中共与东盟加快制定拖延已久的南海行为准则，以缓解南海的紧张局势。特奥多罗表示，虽然小茂科斯批准与中共就拖延已久的行为准则进行善意的讨论，但他怀疑北京的诚意。礼拜日在东盟峰会结束后的主席声明中，各国领导人呼吁中共与东盟迅速根据国际法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一名美国官员礼拜六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同中共阻挠了东南亚国家起草的峰会共识声明草案，症结点在于草案中涉及南中国海的相关用字遣词，中俄对此表示反对，而美国、日本、澳洲、南韩和印度都表示可以支持这份声明。礼拜一，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名美国学者共享殊荣，他们的研究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变得富有，而另一些国家仍然贫穷。奖项的获得者分别是英裔美国人约翰逊、英裔美国人罗宾逊和土耳其裔美国人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阿西莫格鲁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罗宾逊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皮尔逊全球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所长。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展了维护法治和财产权的包容性体制的国家获得繁荣，那些发展了维护法治和财产权的包容性体制的国家变得繁荣，而那些发展榨取性体制，也就是由更广泛的人口中榨取资源以造福精英的国家，就经历了持续的低经济增长。诺贝尔委员会赞扬三位学者解释了为什么法治较差的社会和剥削人口的制度不会带来经济增长或变得更好。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施文森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当今很多低收入国家薄弱制度环境的历史根源。礼拜一，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通了电话，卡茨表示他期待中共表达与战争有关的平衡与公正立场。中共外交部的声明说，王毅呼吁卷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紧张局势的所有各方谨慎行事，避免局势陷入恶性循环。他还敦促以色列确保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人员的安全。此外，王毅还重申了北京有关加沙冲突的立场，呼吁立即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卡茨就表示，在通话期间他表明伊朗是破坏中东稳定的主要源头，并表示伊朗通过代理人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构成了直接威胁。卡茨说，他期待中共在战争问题上表达平衡与公正立场。他还提到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大约两万名来自中国的工人在战争期间继续在以色列工作这一事实。礼拜一，据几内亚新闻社和当地官员报告说，上个礼拜六在几内亚东部进行的一场针对一家中国矿业公司的抗议中，至少有两人死于与安全部队的冲突。据报道，这场在靠近马里边境的孔科伊举行的抗议活动中导致四人受伤，约四十人被捕。抗议活动的起因是当地居民指责这家开采金矿的中国公司造成环境恶化和村民的农田被毁。记者称，抗议活动之后演变为暴力冲突，一名大约25岁的男子被枪击中胸部身亡，另有一名不到两岁的儿童因吸入安全部队发射的催泪弹窒息而死。 几内亚拥有丰富的铝土矿储量以及矿铁石和金矿藏，目前很多中国公司在该国开矿。几内亚自2021年政变后由军政府统治，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抗议活动常常以暴力方式被镇压。今日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木卫二快船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以考察木星的卫星木卫二是否具备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美东时间中午12:06，木卫二快船由 SpaceX 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金艾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而间啲艘太空船已经成功进入轨道。 NASA 确认话，佢哋在发射后约1:10收到了来自木卫二快船的信号。木卫二是木星的第四大卫星，虽然佢的直径只是地球的四分之一，但佢所含的碱液态水量可能是地球海洋水量的两倍。木卫二快船是 NASA 为行星任务建造的最大航天器，长约100英尺，阔约58英尺，重量约为13000磅。这个以太阳能为动力的探测器将在5.5年的时间里面飞行约18亿英里，在2030年进入环绕木星的轨道。任务目标包括测量内部海洋及其上方的冰层、绘制表面成分图，以及寻找可能由木卫二冰壳中喷出的水蒸气雨流。今日美国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飞往西雅图，与波音公司及代表约33000名罢工工人的工会会面，以促使双方重回谈判桌。据路透社报道，在波音公司上个礼拜宣布裁减17000个工作职位后，苏维斯首次亲自介入这件事。劳工部发言人表示，代理部长苏维斯今日将与双方会面，以评估情况并鼓励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向前迈进。发言人补充说，虽然苏维斯之前曾经与波音公司及工会谈过，但这次是他第一次亲自到西雅图与双方会面。国际机械师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发起的罢工始于9月13日，工人要求加薪 40%， 并恢复他们在2014年同意放弃的固定福利退休金。波音公司在上个礼拜五的公告中表示，预计本季度每股亏损$9.97，营收178亿美元，营运现金流是负13亿美元。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估计，这一场罢工导致波音公司每月损失10亿美元，并有可能失去宝贵的投资级信用评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无人机事件升级，南北韩军队大规模出动备战，中国民间乱象加剧，警民对峙爆冲突。以精准打击真主党，评论话与美现代战争同调。涉19万遗族，日本举行新疆核试受害研讨会。全球财富报告发布，业界分析波音不破产理由。揭晓国家贫富差距，美三学者获经济学诺奖。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南韩军方礼拜一表示，在北韩因为无人机飞往平壤引发争端而命令边境部队准备开火之后，南韩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做出回应。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指责首尔在他的首都上空飞行无人机，投放充满煽动性谣言和垃圾的宣传单，并且在礼拜日警告说，如果再发现一架无人机，北韩将认为这个是宣战。有舆论质疑，南韩今次只不过是放了几架无人机，为什么对面全方位破防？网传的消息显示，无人机杀传单竟然将出镜率最高的将军的一块表标出了售价，百达翡丽手表售价1500万韩元，一位将军的 Dior 羽绒服250万韩元，甚至怕执到的老农不了解汇率，仲贴心咁计算出购买衫同埋手表需要买几多粟米，首尔普通民众一日工资值几多粟米。有网友搞笑话，敌军太恶毒啦，居然向老百姓发衫嘅价格。亦有网友认为，南韩将金正恩嘅秘密公布俾北韩民众，呢个系诛心之战。另外 ，X 平台有网友发布影片显示，南韩首尔大量的韩军、美军直升机出动，据悉是应对北韩军队在边界线大规模的聚集。首尔军方最初否认是无人机飞行的幕后黑手，当地人的猜测主要集中在南方的活动团体上，这些团体长期以来通常通过气球向北方发送宣传品和美钞。但是北韩坚称首尔是罪魁祸首，并且礼拜日晏一点的时候宣布已经通知8个炮兵旅进入备战状态，做好开火的充分准备，还加强了平壤的空中观察哨。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边说，我们的军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平壤声称最近几日有三架宣传无人机潜入首都领空，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威胁说，如果无人机不停止行动，就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南韩中央情报局礼拜一既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首尔军方派遣无人机越境，反而说北韩的讲法无耻。在礼拜一晏一点的时候发的另一份声明中，金宇正说，如果核保有国的主权被美国驯养的势力侵害，那它的主人即美国应当负责。首尔军方礼拜一说，在平壤封锁边境几日之后，北韩似乎准备在与南韩相连的道路上实施爆炸。北韩人民军上个礼拜宣布，这个措施会将北韩领土和南韩完全隔离。南韩联合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最早在今日就有可能发生公路爆炸事件。一名专家说，无人机更有可能是由南韩的活动分子发射的，而不是北韩捏造，因为平壤的声明实际上是承认空中安全受到了破坏。金氏王朝依靠对信息的全面控制来维持政权，大多数北韩人没办法访问互联网、手机和外部信息。牙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杨屋说，如果通过无人机发送信息成为一种常规活动，对北韩来讲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南韩和北韩今次真的要打起来，三战就真的进入高潮了。中国社会民众抗议事件此起彼伏，民众情绪由抗议变成对抗。据 X 平台昨日推出影片消息，在10月11日，海南陵水本号镇格泽村上百名村民拉横幅游行前往本号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抗议警察镇压村民维权者。据村民透露，当日凌晨3点左右，本号镇派出所警察趁天黑静静潜入格泽村，多名维权者被捉走，包括一名5岁儿童亦都被带去派出所。村民为了抵制当地政府在水库旁修建公墓，近期曾经发起了维权行动。据影片显示，众多村民走在街头拉大横幅游行，他们高叫抗议抗议。在抗议现场有大批警力戒备，愤怒的民众将警察逼到节节后退。有民众面对警察高叫说，镇政府没有信用，打压我们农民群众， 我们为农民群众讨个说法。另一则消息指，近日广州三元里广东潮汕人大战中共城管公安。广州白云区三元里附近都是做生意的，而且政府对商贩进行了无理的整治，引发群情激愤，街上警民爆发激烈冲突。有网友表示，福建潮州这一带沿海民风好传统，不多认共产党。讲实话，村里院里边一啲标语都没有。中共的专制下，新闻言论和集会自由都被严格控制。上述流传出来的示威抗议影片只是冰山一角。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24年以来，不单止农村抗议事件频发，城市抗议活动亦都层出不穷。海外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设立的意言网近日发布的第二季度中国抗议活动研究报告，列出了中国大陆因为经济原因抗议最多的十大城市，名列第一的是广东深圳，其中分别是西安、三亚、东莞、郑州、珠海、青岛、中山、广州、惠州。今年第二季度一共收集到805个抗议事件，而近两年间已经收录近6400个抗议事件。以黎冲突近期升级，以色列使用精准打击的手法成功击溃了真主党的关键目标，其中包括高官所在的掩体设施和真主党武器库。知名军事评论员沈周在大纪元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的精准空袭手法来自与美军相通的现代战争模式。在与真主党实际交火的一年时间里面，以色列为了避免同时两线，主要是针对真主党进行精准轰炸。而在哈马斯战斗能力削弱之后，以色列在9月初正式开始应对真主党的威胁。在9月中旬，几千名真主党人员的 call 机对港机发生爆炸，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事件的后续效应导致真主党成员会面讨论关键事宜，以色列进一步使用精准空袭的手段斩首真主党从最高层开始的很多各级头目，找到了这个组织的武器藏匿地点。直至5号，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击毙了至少440名真主党士兵。而真主党除了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之外，到目前为止未能够组织大规模的攻击。发动打击的同时，远程武器遭到重大损失。在2020年，伊朗二号人物苏莱曼尼被美国使用无人机导弹消灭，展示了精准打击的能力。而在早前的波斯湾战争，甚至是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里面，美军空袭更多战术目标的时候搭载航空炸弹，对于地下目标战机携带的大型专地弹更加有效。沈周认为，以色列是首个在实战中大规模采取精准空袭战术的国家。美国曾经向以色列提供了至少3000枚精确制导炸弹，以供应战术需求，在不采用地对地导弹的情况下更有效率地解决目标。主题是被隐藏的维吾尔核爆受害者的研讨会，10月14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揭露了中共在新疆核试验造成的伤害者研讨会在东京的民经区区民中心举行。会议上，外科医生、维吾尔人权活动家安华拖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士建宇、日本维吾尔协会副会长田中萨多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演讲。根据台湾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士建宇的研究显示，中共从1964年开始核试验，在新疆地区一共进行了46次核爆炸实验，发生了11宗事故，核沙落到了中哈边境，令到后期丧生率增加了 1.3 至 1.8 倍。其中楼兰遗址附近的3次地表试验直接造成19万维族人即刻丧生，129万人现在仍然患有辐射病，超过3700人患有白血病，13000人患有甲状腺癌。这些数据显示，中共在核试爆中防护不足。由于中共的刻意隐瞒，这些消息没办法被民众所知，亦没有对环境、水源的污染程度进行调查。 多年来患病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觉得中国核试爆很大影响的关键是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媒体走到哈萨克的核试验场去拍摄了纪录片，那个纪录片展示了苏联的核试爆对当地人的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环境事实上仲不清楚，但是人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耗，新生儿有很多畸形的现象，那里出生的新生儿好像外星人一样，头特别大，或者是少了一只脚等。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从那阵起就非常在意和关注。安华托蒂说他原来是一名外科医生，一次和同事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医院的住院人数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一样多，但当地的汉族有约160,000人，而维吾尔族只有5,000多人。他觉得维族人得肿瘤的比例不正常，所以开始了研究。然后我就开始暗中调查，调查了大概2年，我将我们科的肿瘤病人全部翻出来，看下他的住址、工作单位。后来发现血癌、淋巴癌、肺癌、甲状腺癌是名列前茅，是最多的。这四种癌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跟核辐射有关。因为核辐射只有做原子弹试验才会产生核辐射。这一下就将事情联系起来了。据安华托蒂统计，1970年开始，新疆地区的癌症发病率开始变多，到1990年的时候，是中国其他地区的1.35倍。但由于中共的隐瞒，呢啲维吾尔人已经长达30年得不到治疗。14号，德国安联集团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呢一份报告着重调查近60个国家的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富有经济体榜上，美国排名第一，而台湾排名第5，实现了高达162,600美金的人均金融净资产。2003年，台湾排名在第10位，而今年台湾已经连续第2年蝉联全球第5。据悉，安联集团在观察人均现金和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和退休金机构的应收款、证券和其他款项的数据之后制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获得人均284,700元的人均金融净资产，位居第一，其次是瑞士、丹麦和新加坡。在亚洲其他国家，日本从2022年第11名下降至2023年的第12名。人均金融净资产是大约10万美金。南韩是第21名，人均净资产42,800美金。中国排名第33，人均净资产18,000美金。从金融资产年增长来看，台湾年增9.9%，是国际最多。美国年增9.8%，瑞士年增2.5%，丹麦是4.3%。新加坡成长7.1%。调查亦显示，亚洲地区的整体金融资产成长达到了7.5%，比欧洲高出1/4。银行存款成长9.3%，保险退休金增长5.5%。而在股票市场方面略微逊色，原因是中国股市衰退了0.8%，影响了亚洲整体的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国际媒体关注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之一的波音公司陷入员工罢工危机，第三季度可能亏损50亿美金。外界估计波音罢工事件导致每个月15亿美金的损失，而从2018年底以来，波音已经积累了超过400亿美金的长期债务。信用评级机构指出，如果罢工持续，这家企业的评级可能会被显著降低，遭到更大的压力。不过媒体《巴龙周刊》认为，虽然波音受到诸多问题的冲击，但是不可能破产。原因包括波音公司在第二季度末拥有大约230亿美金的现金，这个能够帮助公司应对多个月的停工。另外，由于国际社会的订单大多数提供给空中巴士或者波音这两家公司，所以波音公司积累了6179份未完成的订单，这个代表着持续多年的工作、几千亿美金的销售额和几百亿美金的现金流。 相比之下，波音的竞争对手空中巴士有大约8500份未完成订单，交货排期相当于十几年的时间，没办法承担更多额外转移的订单。行业预计未来航空业对飞机需求亦都是居高不下。空中巴士公司估计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面，全球每年需要2000多架飞机，而波音公司每年能够支付大约800多架飞机。报道认为，虽然波音未来会守紧，但不会面临倒闭。企业订单带来的现金流足够修复资产负债表，支付工人工资，投资新产品，并最终回报股东。14号，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美籍土耳其人阿西莫格鲁、英籍美国学者约翰逊和罗宾逊共同赢得奖项。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致力于研究各国繁荣程度的差异，即是为什么世界范围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却长期处于贫穷状态。三名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森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缩小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在目前最富裕的20%国家比最贫穷的20%国家富裕大约30倍。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何在，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通过长期大量的研究指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举例说，对于在同时期遭到殖民的地区，如果当地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那这个地区的繁荣程度会随着时间增长。反之，如果当地的政治体制采取专制、剥削和压榨资源的模式，那国家的经济也没办法长足发展。相关理论在诺贝尔奖得主的合作作品《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等多本书籍中有所论述。在获奖者揭晓之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会在每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获奖者将会接受瑞典国王颁发的获奖证书、金质奖章和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支票。
谴责中共环台军事演习，五角大楼重新威慑力，就北韩卷入乌克兰战争，泽连斯基听取简报。全球经济面临的双重威胁，不明巨响惊动多地，官方尚未解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14日凌晨，中共发动了今年第二度围台军事演习联合利剑 2024B。 台湾国防部在13日即掌握军事演习情报监测系统，严密掌握了共军的动态。这次军事演习，中共航空母舰辽宁舰加入其中。从台湾国防部提供影片可以看到，台湾军方亦侦测到辽宁舰舰载战机歼-15的飞行动态，但共机丝毫无察觉。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寻日早上透过官方微博宣布，组织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昨日傍晚中共宣布演习结束后，台湾国防部随即释出影片，画面中除了看到台湾派出基隆级铭传号巡防舰、康定级巡防舰、锐鸢无人机监控中共军机舰动态，还有 F-16 战机用狙击手甲舱瞄准歼-15的黑白画面，但共机浑然不知，展现出台湾军方应对空中威胁时的严密监控能力。过去台湾国防部亦曾公开 F-16 战机以追击手甲舱拍摄到中共军歼-16战机的画面。有军事专家解读，这个是传达我们已经看到你了，而且一直监视着，随时都能够进行攻击打你落来的信号。 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进行的演习引发了美欧外交部的强烈谴责。美国五角大楼发表声明，指责中共此举破坏区域稳定，并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少将表示，我们密切关注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举行的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这种军事施压行动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极具破坏性。赖德指出，中共军事演习未提前24小时通知，并未具体公布演习的经纬度或结束时间，甚至进入了距离台湾仅24海里的海域。美国国务院亦对中共军事演习表示强烈关注。发言人米勒说，中共对台湾例行演讲的军事反应是不可以接受的，并可能引发局势升级。米勒呼吁中共保持克制，避免任何可能破坏台海及更广泛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就事件回应说，中共的军事演习显然是为了破坏地区稳定与现状。即使台湾始终欢迎两岸对话和交流，但会坚定捍卫自由和民主。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声明中亦重申了这个观点，强调台湾总统的国庆讲话是历史传统，不应该成为中共军事恐吓的借口。这次军事演习是中共针对台湾的第四次环台军事演习，军方出动的各类军机数量达到125架次，创下新纪录。国际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共的军事演习不单止未能达到它的威慑目的，反而加深了国际社会对它军事扩张的关注。前彭博科技专栏作家高灿明表示，毫无疑问，真正的战争反指是中共。在应对中共的挑衅行为上，台湾国防部已采取适当措施以维护主权，强调将始终守护民主制度。针对中共军事演习，台湾海巡署亦成立应变中心，调动舰艇进行监控，确保台湾周边海域的安全。此外，中共还通过认知作战、网络攻击等手段对台湾施压。在军事演习期间，台湾军方侦察到来自中方的网络侦察和扫描次数大幅增加，但均被成功拦截。美方专家指出，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只会进一步孤立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哈德逊研究所的余某春表示，中共的行为将令到它在国际上显得越来越孤立，反而激励了台湾民众的团结和士气。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就事件表示，中国的军事威胁行为是无法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国台办在这次军事演习期间还将多位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列入顽固台独分子名单，并进行惩戒。这一举动被视为中共在国际法和人权方面的公然挑衅。台湾军事专家呼吁，面对中共的多维施压，台湾应明确底线，并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以防止中共的进一步扩张和挑衅。台湾国防部表示，已做好应对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10月1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强调北韩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参与程度，并指出俄罗斯正计划在今年秋冬期间加大同北韩的合作。泽连斯基提到，他近期和乌克兰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北韩卷入战争及俄罗斯军事意图的详细情报报告。他指出，这些报告涵盖了俄罗斯和北韩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和弹药的情况。这些武器已经被俄罗斯军队用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北韩正在向俄罗斯调动军事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南韩国防部长金龙显曾表示，北韩极有可能部署军队支援俄罗斯，但这个讲法被克里姆林宫否认。目前泽连斯基的言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北韩和俄罗斯合作的高度关注，即使路透社尚未独立核实相关资讯。 泽连斯基的讲话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外界对这一局势发展的关注。近日德国媒体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个冲突不单止威胁到中美两国本身的经济，还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来自法兰克福汇报和时代周报的评论指出，全球贸易在未来将越来越艰难，尤其对出口导向型的德国经济来讲，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师 George Kramer 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评论中提到，自2008年以来，全球跨国贸易在经济总产出中的占比持续下跌。 Kramer 提到，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影响有限，很多中国商品依然通过第三国，例如越南和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这种现象显示了中美贸易战的复杂性，西方国家的贸易政策同样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德国政府需要在国内营造更有利的企业环境，以应付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局势。与此同时，汉堡出版的《时代周报》发表了经济学家 Yuri Dardash 的观点，他建议中美两国应尽快结束贸易争端，以便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Dardash 认为，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放缓令到北京方面或者应考虑停止与美国的贸易冲突。 Dardash 进一步强调，两国间存在竞争，但双方在第三国市场的贸易摩擦只会加剧全球产业链的破裂，最终导致经济成本的大幅上升。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若继续对立，将会妨碍气候保护的合作。他还提到，分裂的局势可能会导致盟友之间的关系紧张，并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妨碍核武器扩散的努力。他还表示，目前局势严峻，在气候危机和核扩散等共同挑战面前，留给两国解决分歧的时间不多了。10月14号傍晚，江西景德镇及周边多个乡镇街道传出两声巨响，令居民感到震惊。有网友表示，下午五点左右，街上响起“轰”的一声巨响，随后又是一声，好多人停低脚步，四处张望，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这个情况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不单止只是景德镇，江西多个地区的居民均表示听到类似的巨响，伴随强烈震感。墓园亦听到，九江这边亦差不多的时候亦响了两声，感觉好像雷声。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示在九江、庐山等地都听到巨响，同时广东、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很多居民亦表示听到巨响。广东韶关曲江区晚上十一点几亦有，合肥市的网民亦提到寻晚十一点几听到巨响，而深圳的居民则在大半夜亦听到类似声音。浙江和江苏的网友同样报告了类似的情况，显示这个现象的广泛性。就事件，景德镇市应急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在傍晚回应表示，正在度积极调查巨响的原因。昌江区党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确认亦听到了巨响，并表示正在度核实情况，但目前并未收到关于爆炸的报告。工作人员指出，当地公安和消防部门均已候命，以应付可能的突发情况。针对这个不明原因的巨响，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猜测，有网友怀疑这个是地震的先兆，亦有人推测可能是战斗机飞行产生的音爆，或者是导弹发射所致。至今官方尚未对今次巨响的原因进行公开说明。近年来，中国多地曾出现类似的巨响现象，但相关部门对这个原因往往保持沉默。这次事件的真相仍待进一步调查和确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